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27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奥斯卡亚裔放异彩，囊括三项大奖，赵婷感言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善。
So this is for anyone。
我感觉他的这部电影在中国是想上映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现在中国官方容不得任何的异议的声音。尽管他对中国的一些不同的声音是几年前的，但是被网友挖出来以后，这个官方还是比较介意的，因为他已经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
奥斯卡赵婷光芒耀眼，中国境内一片静悄悄。
他现在态度就是完全的封杀这样的消息，让国内在所谓的防火墙之内的一个舆论空间里面不要去理解到这件事是什么的话，某种程度他就回避掉他可能必须要面对这个难题了。
美日峰会大戳中国痛处，中国为何轻轻放过？
就实力来说，中国是在美国跟日本之下嘛，像他现在只能说维持到现在还继续不断的在一定范围的恐吓，一定范围的这个军机绕台，就这样而已。
高中生接受军训，分析称打不打仗都强调备战，
主要是为了就是强化对这个学生服从啊、听话、守纪律啊，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因素更大一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亚裔大放异彩。华裔女导演赵婷执导的《无依之地》囊括最佳电影等三个主要奖项，赵婷更成为首位有色人种女性获得最佳导演。有评论认为，只执导过三部剧情片的赵婷能获得美国电影界广泛认可，与她真心关注被遗忘的弱势社群有关。演技奖项亚裔也取得突破，最佳女配角由韩国一位殿堂级演员获得，这也是该国演员首次获得奥斯卡奖。以香港反修例风波为题材的短片虽然落败，但仍然唤起外界对香港局势的关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华裔女导演赵婷执导的《无依之地》4月25日夺得今届奥斯卡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是首位华人同时夺得这两项奥斯卡大奖。北京出生的赵婷上台致辞时回忆小时候在中国大陆的成长经历。
人之初性本善。
So this is for anyone。
赵婷说，这奖项颁给所有拥有信念和勇气，保持内心善良，保持对他人善良的人，无论要做到这点有多么难。他说，无论身处何方，总会发现人性的美德，希望与善良的人分享这次荣耀。赵婷以中文发言在微博引起了部分网民反弹，有人说赵婷疑似以规划美籍，即使在台上以中文发言也不等于她是中国人。赵婷早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自己少年时期身处的中国是个充满谎言的地方，这让她变得叛逆，也促使她离开中国。这番话曝光使中国官媒对她的态度出现180度转变。部分中国网民对于这些言论仍然耿耿于怀，有网友批评他边骂大陆边赚钱，非常虚伪。无依之地是赵婷第三部作品，讲述女主角失业后以旅行车为家，漂泊打工，遇上同样背负着不同故事的人。饰演女主角的弗朗西斯·麦克多曼 凭细腻内敛的演出，第三度夺得奥斯卡影后。赵婷对于四处游牧的这种经历也并不陌生，她中学时期离开北京去英国伦敦留学，然后转往美国完成学业，最初主修政治学，其后才学习电影制作。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翁黄德向美国之音表示，坐上旅行车漂泊的游民素来被美国主流社会遗忘，赵婷却对他们付出关怀。
过往的时候很少人会去针对一些所谓的美国的比较右派的白人，就是他们的一个处境做一些关照，是那些所谓的美国的传统的然后坚守的保守价值的努力工作的然后的白人的群体，他们基本上是被忽略的，甚至如果今天呈现在大荧幕上，他们都会被形容成是一群好像很守旧然后很保守很传统世故不化的人，很少人去面对他们，去了解他们，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到底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说我们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呢？
翁黄德认为无一之地能打动观众，赵婷功不可没。
以往对这些群体都是用嘲讽的方式表示美国曾经有所谓的企业造镇的这个文化，但是随着产业外移啊，然后很多的原因，那所谓原本的这些认为自己生活可以很平淡过完一生的这些白人呢，他等于顿失工作，那么他们必须要离开家乡，然后在几乎没有一技之长的情况下去寻找其他的工作，很多人就踏上流浪之路，就是那这些人都是一般我们的主流的好莱坞视角根本不会去看的人，但是赵婷却是用一种很诗意然后具有同理心的角度，然后去拍摄他们的故事，然后把他们的形象以及把他们的尊严放大到荧幕当中。
赵婷是有史以来首位亚裔女性及第二位女性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殊荣。温黄德表示，这对于在好莱坞从事电影幕后工作的女性是很大的鼓舞。
自从 Me Too 时代之后，所谓的女性的权益在好莱坞的这个产业是获得重视的。影学院它的整个会员的比例也开始做改变，女性的会员大幅提升。也有点政治正确的情形，就是说如果你是女性导演，可能很多影展或者奖项会给你额外的一些关注和鼓励。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主流的电影开始让女性去发挥，而且我们看到很多女性导演的作品一样也可以跟男性平起平坐，然后有非常卖座的成绩。
赵婷为华裔女导演带来奥斯卡零的突破，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制片人方丽却认为，这与无一之地能否在中国供应根本是两回事。
比如说审查的内容还有这个导演本人，你要知道你奥斯卡只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奖而已，在我们看来是 no big deal， 获奖不获奖只是市场影响的事，它跟你的审查标准没有关系，允不允许上片那是国家电影局拍板的。
方丽认为电影创作者作为公众人物要为言行负责，
电影本来就是公众的事儿，如果公众的舆论是负面的，肯定会受到影响，那是肯定的，因为你这是商业行为啊。一个导演本人，一个创作者本人，如果你对这个国家不友好，那肯定会受到影响的，这个国家是肯定不会让你的电影进来的，100%的。
曾任职《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作家和制片人杜斌则认为，中国观众能观赏《无一之地》的机会相当渺茫。
我感觉他的这部电影在中国就是想上映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现在中国官方容不得任何的异议的声音。尽管他对中国的一些不同的声音是几年前的，但是被网友挖出来以后，这个官方还是比较介意的，因为他已经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
赵婷创造奥斯卡历史，但中国官媒星期一并没有报道赵婷获奖的消息，主要门户网站也没有任何报道。早有消息传出，中宣部下令低调报道，而包括自媒体发布的有关报道也在社交网站被删除。
他保持沉默不代表要放他一条生路，恰恰正好是他的一个华裔的身份，原因就是他作为一华裔，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血缘还有身份上是比较亲近的。他发出的这种不同的声音，会让普通的中国人可能就会去思考一下，他说的是不是准确的。 对他进行这种封杀，来警告其他的华裔身份的人不要对中国说三道四。
台湾影评人翁黄德却相信中国官方对赵婷留有余地。
如果中共是真的要否定这个导演，真的要把他列为大逆不道，那应该也会有一些，还是会有一些批判的一些内容出来嘛。但是我现在的感觉是中国大陆是冷处理这件事情，意思是说他们也没有批评，那也没有赞赏。那我会觉得这是保留一个就是所谓的可以沟通的状况啊。毕竟赵婷现在已经成为国际性的获得奥斯卡奖等级的导演，等于说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电影人。中国官方可能也还是会保留一个机会，说愿意跟他重新建立关系，甚至和解。我觉得双方都不会想要真正完全决裂嘛，毕竟赵婷也还是有家人在中国这边。
赵婷下一部作品是与漫威合作的超级英雄电影《永恒族》，晋升奥斯卡最佳导演，也使外界对赵婷这部最新作品有新的期待。翁黄德认为，从目前情况看来，赵婷要修补裂痕，两部片子要获得中国官方认可，仍然存在很大变数。这届奥斯卡颁奖礼之所以受到两岸三地触目，除了因为赵婷以香港2019年反修例风波为题材，由挪威导演执导的《不割席》入围最佳纪录短片是另一因素。虽然《不割席》是落奖项，获奖法国作品 Colette 的导演贾基诺却不忘向香港示威者致敬。
The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are not forgotten.
贾基诺在领奖的时候强调，香港的示威者并没有被遗忘。亚裔人士获得奥斯卡奖项并不罕见，但主要是导演和其他技术奖项。现年73岁，从影超过半世纪的尹汝贞则开创了韩国影坛新篇章，在电影《米娜》里饰演到美国照顾孙子、打破传统老人形象的韩国奶奶，使她以大热姿态获得最佳女配角，成为韩国首位赢得奥斯卡的演员。
I'd like to thank to my two boys who made me go out and work.
尹汝贞在台上致辞时感谢让她出外工作的两个儿子，又说这次获奖是作为妈妈的自己努力工作的成果。这是1957年樱花恋的日本女星眉目三吉后，时隔64年再有亚裔女演员拿下奥斯卡。值得一提的是，华裔演员以往也曾登上奥斯卡颁奖台。美籍柬埔寨华裔演员吴汉凭处女作《杀戮战场》曾在1985年获得最佳男配角。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奥斯卡赵婷光芒耀眼，中国境内一片静悄悄。星期一4月25号，华裔导演赵婷以《无依之地》《游牧人生》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三大奖项，成为最大赢家，成就格外杰出。原本应该是让中国举国欢心的中国之光，但因他被网民挖出过去有所谓的辱华言论，而变成了辱华导演。星期一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时，中国境内一片静悄悄，官媒没有报道，没有转播，香港媒体也没有转播。有关赵婷得奖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被删除，形同彻底封杀。美国驻港领事馆转发的原始微博也被清理，这个现象引起国外媒体广泛关注。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主任叶耀元教授对此进行了下面的分析。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采访报道。
叶耀元教授，今天在美国的媒体上还有其他国家媒体上都有报道到中国的封锁，中国为什么不顾国际的关注仍然采取这样的封杀举动呢？
我觉得这不能算是一个意外的结果了，因为赵婷其实在早些时候他有了一些发言，事实上被中国政府认为那是一个踩红线的发言， 例如说他会去谈说中国社会里面充满着谎言，或者是他认为美国才是他的家，中国不是他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言论，某种程度会去刺激了现阶段高涨的国族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便他是所谓的华裔的一个导演，但是在中国国内里面会尽量的去晋升，或尽量的说不去对他的成就或对他的一些成功做这些报道。那这某种程度当然是一个政治操作啊，他不希望说，哎，今天我们立出一个榜样，例如说我们要去谈说，就在中国你爱国是最重要的，你爱党也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一个不爱国不爱党的人在国外缔造了一个这么宏观的一个成就，那我们要怎么去判别这个人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到底是要批判他还是要赞扬他呢？那既然又不知道要怎么批判又不知道怎么赞扬，那何不如不要让人家知道这件事就好了。所以他现在态度就是完全的封杀这样的消息，让国内在所谓的防火墙之内的一个舆论空间里面不要去理解到这件事是什么的话，某种程度他就回避掉他可能必须要面对的难题了。
可是您讲到这个回避其实是很难回避的，比方说像微信把赵婷跟无依之地列为敏感词以后，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还有人就是把赵婷把它改成那个女孩，把无依之地替换为有靠之天，绕过内容的那个审查方法。另外呢，恭喜有靠之天网上呢还是可以出现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当局有控制言论或影响言论的做法，那很多是跟政治有关的。那您刚刚讲到中国既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它先封锁掉好了，但是呢赵婷还有他的电影对他这样的封杀，我们知道奥斯卡是有个世界性的，那中国这样做的话对中国来讲是不是反而产生了反效果呢？
某种程度也真的是产生了反效果了。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说去封锁讯息，今天在一个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如此高，然后网络社会如此蓬勃的一个条件之下，你要对任何一个特定的消息进行完全性的封锁，某种程度是不大可能的嘛。他们一定会透过去走过绕过那个被封锁的环境，想办法去继续传递他们想要传递的声音。那当然说国家的机器到底要在这件事上花多大的力气去打压它，或者说它事实上只是例如说假设100个人里面他只要让90个人不知道这件事就好，剩下十个人他就放他过，他也不想要再去针对这些人去追究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啦。因为毕竟他的重点在于说我现在来讲，以中宣部的态度来说，他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而且也不能做一个很好的 framing。 那可是在之后例如说我们再过几天或者将近一个礼拜内的时间，那中宣部他会不会有办法去找到不同的说辞去谈这件事情，然后到时候这个讯息又变成公开的。那所以中宣部其实花很多时间在研究说，就是例如说像赵婷这样子在国海外很成功的这个华人，这个中国人，他虽然说他的言论对共产党来讲是不欢迎的，可是他能不能找到另一些特质去宣扬说，哎，他的这个特质是跟我们呼应的，那我们再去讲他好的地方，然后把他的成就归于我们所谓的那个大中国主义之下的一个成就。那这种做法其实我们在有些历史上也看得到，只是现阶段来讲我猜他们还是在研究说到底要怎么去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
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里面这样子大规模的封杀其实是有点尴尬的。其实无依之地这个电影除了说赵婷他这个人之外哈，这部电影跟中国是毫没有关系的，中国是不是本来也可以利用这部电影跟赵婷的成就来给中国加分了？这不是一个大外宣的好机会吗？
这其实是一个大外宣的好机会，可是这个大外宣会影响到大内宣的，也就是这个大外宣去宣扬中国人的成就，但是同时间这个中国人并不是一个 model Chinese， 也就是不是共产党想要看到的一个好的中国人或支持党支持中国的中国人。这个所谓的有成就的中国人，有成就海外的中国人，他的很多发言至少现在在网络媒体上面都还找得到的，这些发言都是在批判中国社会批判共产党。那在这个条件里面他就没有办法在外宣跟内宣之间做一个很好的调和嘛，所以这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还有就是这次网络出现了不少这个小粉红对赵婷的抵制跟批评，比方说昨天他得奖了，这本来是个大新闻呢，但是呢网络上出现说他又不是中国人高兴什么，还有人说一边成名一边骂娘啊。那这些小粉红他们这种言论啊到底是显现了什么样的，是爱国主义吗？民族主义呢？
我觉得很多层面可以去谈。第一个是假设这个小粉红并不是所谓的五毛，就是不是中宣部下面的员工去特地操纵舆论的话，那这些小粉红可能单纯是因为在单一戏曲环境里面接受到这个高涨的国族主义以及国族教育的一个环境之下，他会认为说爱党爱国是一个 priority， 就是它是一个人生任何价值观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的话，这个人我可以直接去否定他。这种人是有的，某种程度也是个悲剧的，因为他不大能力去接受国外的讯息，接受客观的讯息，然后再做一个理性的思考。但这样的人其实也是一个国族教育下的一个，简单来讲一个失败的一个结果。那如果我们今天去谈到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假设他是中宣部里面派出来的人，特别去放这样的话的话，那他某种程度就是要去对这个人做一个抹黑啊，然后要把这个人的成就在国内的舆论环境里面做一个抹杀，然后做让国内人去觉得说，我们先判断这个人的政治立场，再判断这个人的成就。可是事实上，在西方民主世界里面，我们通常看一个人，并不是先看待他的政治立场。在好莱坞里面成不成功的，我们不是依据他的政治立场在判断他，我们是依据他的成就来判断他。简单来讲，中国政府是用扣帽子，或中国舆论环境是用扣帽子的方式，先去给这个人做一个价值判断，再去判断他做了什么事情。这样的方式其实对内部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健康的一个做法，也就是所有人都必须战战兢兢的先去思考说，我今天有没有站到对的位置，如果站到位置是不对的，即便我做的是对的事情我都不能做，因为我如果没有办法先站到对的位置上面的话，我今天就有点像是文革的时候我们把很多人打成黑五类。那这个黑五类他是天生错了吗？他不见得他天生做了什么错事，他只是因为他可能家里的职业，他可能因为过去家里的经历，他就直接被扣了帽子。那这个扣了帽子之后，很多人就不能翻身，他们很多人是过得很痛苦的生活，甚至被清算。现在中国是不是已经又回去上演了过去在文革里面的一些作为，就是我们先给人家扣帽子，再去谈你做了什么事。那这对中国社会发展会是一个稳健的，会是一个有帮助的一个方向吗？我认为不是的。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有分析讲说，赵婷是陷在美中角力的夹缝里面。那如果说现在的美中关系没有那么紧张，没有这种冰封的氛围的话，即使过去他的这个所谓的辱华言论被给挖出来了，您看这个赵婷还有他的影片是不是还有可能会被中国当局接受呢？
我觉得这个跟美中关系的条件也不会有太大的关系了，也就是美中关系即便今天像我们，当然我们的预期是美中关系还会继续恶化下去，但反正假设在一个平行的宇宙，美中关系突然变好了，或者是美国跟中国愿意再接触了，那是不是说中国就会大量的去接纳赵婷的言论，接纳赵婷的电影，或接纳赵婷这个人？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舆论操纵环境之下，以及这个战狼外交的一个情绪之下，他某种程度还是会继续对他进行封锁。你不能要他今天对内的一个言论在一瞬间，不管是即便是美中关系之间的转换或之间的一些变化，他就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这样的改变人民会还是会有些记忆嘛，他会知道说，诶，为什么两个礼拜之前这个电影我不能看，两个礼拜后这个电影就可以看了，两个礼拜之前这个导演是个很坏的人，两个礼拜后这个导演就变得很好的人，他会产生一个认知不协调的问题。所以在现在的这个国族情绪之下，我觉得共产党的国务院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他们相对来说会很小心的去想办法让他讲的话有一定的一致性，当然即便这个一致性不见得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结果就是了。
最后请您谈一下，在颁奖典礼的时候呢，赵婷他说他拍那个电影让他回到他童年时候跟他父亲一起玩三字经的那种文字游戏的经历，他用中文讲人之初性本善，然后他又讲说，我要把这个奖啊献给展现出信心跟勇气，以坚守自己的善心，并且对彼此保持善心的人，不管有的时候这有多艰难，这个致辞可能大有文章在里头。
诶，是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去诠释了，但我觉得以赵婷现在的成功，以及我们看到他开拍电影的一些在情绪化上面，在故事上面做的一个操作的手法的话，我会比较偏向去认为说，他其实还是要去谈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主要都是来自于对彼此的不信任，或者是对对方的假设，就像是我刚刚说的，你先给人家扣帽子这样的行为其实很不应该的。那如果我们可以抛弃这些扣帽子啊，这些恶意的假设，先去相信对方，然后用一个彼此互信的一个条件进行交流的话，你今天说在美国现在有一个所谓的那个亚裔的运动，之前也有黑裔的运动，那在中国跟美国之间，他们也有彼此之间外交上的 冲突，或者是国族情绪上的一个冲突。这样的冲突，我们可不可以先用所谓的互信的条件来讲，至少把人与人之间那个看起来很鸿沟的一个隔阂可以渐渐的消弭？当然不见得它会完全不存在，可是我们如果可以采纳一个所谓的人性本善的一个想法，会不会长时间以来我们反而就可以让整个世界更变得更和平，让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变少，让整个人类社会得到更多的进步呢？那这是我对于所谓的他为什么要在奥斯卡得奖的这个发言里面去讲人之初性本善的一个自己个人的看法来。
文字里面说法里面还是有很多可以琢磨的地方。有评论说赵婷没有拿奖的话中国政府不会尴尬了，可现在拿到了奖呢，不能庆祝反而才是尴尬。好的，非常谢谢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接受采访。
中国电影制片人赵婷成为第二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女性，也是第一位有色人种女性。她的电影《无依之地》又译《浪迹天涯》在周日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了最佳影片奖。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离开了家乡小镇的女人，在美国西部流浪，沿途遇到了其他寻求远离传统社会、过着浪迹天涯生活的人。我一直在我所到之处偶遇的人中发现善良。赵婷在接受最佳导演奖时说，我把这个奖献给展现出信心和勇气，以遵守自己的善心，并对彼此保持善心的人，不管有时这有多艰难。无依之地的主角麦克多曼德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这是她继2018年因扮演在密苏里州艾宾镇外的三块广告牌中的角色而获得殊荣后第二次获得该奖项。最佳男演员奖由安东尼·霍普金斯获得，他在电影《父亲》中饰演一名与痴呆症做斗争的男子。该片还获得最佳改编剧本奖。霍普金斯在30年前曾获得过奥斯卡奖。最佳原创剧本由艾默·拉尔德·芬内尔获得，获奖作品是《前程似锦的女孩》。这是一部惊悚片，讲的是一个女人寻求对掠夺性男人的报复。通常情况下，在洛杉矶的杜比剧院举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是一个星光璀璨的庆典，但由于疫情的流行，颁奖典礼转移到了洛杉矶市的联合车站交通枢纽，被提名人坐在一个大剧院周围的灯火通明的桌子上。被提名人名单中的女性和有色人种演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韩国女演员尹汝贞因在电影《米娜里》中饰演女组长而获得最佳女配角奖，她是1957年以来第一位获得奥斯卡奖的亚洲女演员。英国男星丹尼尔·卡路亚在《犹大与黑色弥赛亚》片中饰演美国黑豹党领袖弗雷德·汉普敦，拿下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米亚·尼尔和贾米卡·威尔逊创造了历史，他们与塞尔吉奥·洛佩斯·里维拉一起由于对《蓝调天后》一篇的贡献而成为头两位获得奥斯卡化妆和发型奖的黑人女性。最佳外语片则由丹麦导演托马斯·温特伯格的《酒精计划》获得。
美日峰会大戳痛处，为何目前为止尚未看到中国对此做出有威胁性的强烈反应？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美日双方领导人日前在白宫举行峰会，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南中国海、香港、新疆等问题表达关切，并再次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在美日挑战诸多中国的敏感话题时，目前为止尚未看到中国对此做出有威胁性的强烈反应。专家认为，美日双方均在审慎衡量后向中国传达双向讯息，而中国也因现实考虑而节制反应。菅义伟与拜登在峰会后的联合声明中，除了再次确立强化美日同盟为区域安保的主轴，还对中国采取经济与其他形式的胁迫行为等不符合国际秩序的活动表达批评。两国强调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安保，香港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更涉及魁我52年未写入历届峰会联合声明的台海问题。 这些内容无疑不触动中国的敏感神经，一般预测中国的反应必然相当激烈。然而目前为止并非如此，中国驻美与驻日两大使馆只是批评美日搞小圈子，中国外交部以不具名的方式书面提醒台湾钓鱼台是中国的领土，涉疆涉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连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仅仅表示这个声明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除了对声明内容表示不满之外，目前尚未看到具有威胁性或制裁相关的言论，有别于近来中国在外交上的战狼模式。美日处理这些敏感话题的考虑，双方要向中国传达的讯息，以及中国至今反应未见强烈的原因，在各界引起广泛的讨论。若将本次美日峰会纳入更广泛的外交环境检视，这无疑是正式开启了2021年从美日延伸至印太，甚至可能到达欧洲的同盟与区域合作形态。从首次四方安全对话开始，紧接着美日二加二与美韩二加二会谈，以及日韩国安顾问拜访华盛顿，直到拜登上任后首次峰会，都循着同一条以美国与印太为中心的主轴。美国哈佛大学美日关系项目博士后研究员查尔斯·麦克林向美国之音表示，在充满争议的阿拉斯加会谈之后，以及中国以军机、军舰频繁干扰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域的背景下，美国安排这一连串的会议向中国传达讯息，那就是美国重申联合盟友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立场，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接下来计划五月进行的美韩峰会，六月在英国举行包括印度与澳大利亚的 G7+3 峰会等，都是为美日同盟展示核心地位的安排。麦克林说
So I think that, you know, w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trying to signal to China is that it's
这一系列的会议是让中国知道美国与他的地域盟友将共同维持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从长期核心盟友的日本开始，以及澳大利亚、印度，直到整个区域甚至欧洲，都与美国有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反对中国在世界上进行各种威胁与压迫。他认为在疫情严峻时安排一系列的会议，除了展现领袖能力与建立个人历史地位之外，更是向中国传达美国与盟友将联手对抗中国的威胁，维持国际秩序的信息。自美日二加二会谈开始，日本就一反常态地积极提出各种让中国不满的话题，除了尖阁诸岛的争议之外，香港、新疆甚至最敏感的台海问题都延续到峰会的联合声明中明确记载。外界或认为日本是单方面勉强顺应美国的要求，麦克林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美日双方都有考虑对方的立场，为了开始一段好的关系而避开某些问题都没有为难对方。日本固然在几个让中国敏感的议题上做了让步，但美国也没有进一步要求日本采取措施。他说
You know, another flip side to it could be that, you know, even stronger response could have been,
换一个角度，美国也可以要求日本对中国采取制裁，特别是在谈到新疆维吾尔人权议题上。可见拜登政府已对日本的状况取得共识，把重点放在寻找更强化同盟共识的支点，而不让日本的处境太为难。在美国看来，东京需要在它来自美国的安全需求和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之间采取困难的平衡。而在另一方面，麦克林认为日本理解美国不想在第一次会议上专注于棘手的贸易政策问题，目前拜登面对内政上强调买美国货或是美国制造的尴尬处境，特别是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离开 TPP 后又还没与日本在双边贸易协议上有太大进展时，日本在前首相安倍的引导下在多边贸易伙伴关系方面遥遥领先。日本也体谅美国在首次峰会中不以贸易为中心话题，不让拜登感到棘手。自从中国实施海警法以来，中国船只出入东中国海以及近期加强在台海周边地区的频繁侵扰，都让日本感受威胁。日媒报道， 若发生冲突演变成美军介入，那么驻日美军基地与日本的西南领土很有可能遭受中共的攻击。从美日二加二会谈到美日峰会的声明，日本都在对中国强调美日同盟维持区域和平的立场，而台湾问题向来是北京的红线，日本不惜惹怒中国也同意写入声明。关于日本向中国传达的信息，台湾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位学程助理教授石原忠浩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
中国に対して東シナ海、南シナ海、あるいは台湾海峡の平和状態における現状を、日本向中国表明、日本
不接受中国以武力改变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台湾海峡的和平现状。如果中国以军事力量破坏现状，日美都将介入。在最具争议性的台海问题上，石原忠浩指出，日本秉持一中原则，持续强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立场，以期待将来和平对话的机会。然而日本也必须声明反对中国单方面使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并要中国知道一旦动武，日美都会让中国付出一定的代价。他说，
そのコスト、成本というのがものすごい高くなると。
我认为很有意义的是让中国明白，这么做是要付出很高的成本的。日本商界一直十分在意经济制裁，特别是有澳大利亚的潜力。商界担心峰会如果提及敏感话题，会让中国对日本在经贸方面采取报复行动。石原忠浩认为不必这么担心，他说，
澳大利亚它没有依赖程度，不过日中的依赖程度是更深的了。一记载都说双多双输的了，对日本记载是可能风险还是蛮大的了。你现在就有供应链的问题啊，日本中国都不希望的了，这个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完全断掉了啦。不过是现在这样的趋势，美国有主导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对经贸问题上不太像伤害这个互相的。
他认为日本在表明美日同盟反对中国以军事破坏区域秩序，也对人权问题提出关切的同时，并不寻求价值观全部相同的贸易伙伴，而是在部分议题上愿意合作。他说，
だから日本としてはアメリカとしっかり安全保障の関係を確立した中で、
也就是传递日本在确立与美国的安保强化的前提下，愿意与中国就经贸、非传统安全保障等议题进行对话与协调。目前尚以口头或书面表态的中国，外界纷纷猜测是否计划以武力响应，而最有可能遭殃的就是台湾。针对台海危机，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教授严建发向美国之音表示，
就实力来说，中国是在美国跟日本之下嘛，像他现在只能说维持到现在还继续不断的在一定范围的恐吓，一定范围的这个军机绕台，就这样而已。那这个部分再输到内部做一个大内宣，宣示说他们并没有让步啊，还保留这个权利，就这样而已。
分析人士认为，从中共在台海附近明确却自制的表态与军事动作看来，中国的目的是在强势宣示主权，却不愿意实际升级行动。严建发指出，习近平今年将举办中共的百年党庆，明年又将面临冬季奥运和突破旧历迎接第三任期的重头戏，在维稳的前提下不会轻易动武，但他需要有一些业绩表现，所以会表现出外交恫吓与军事作为，但都是茶壶里的风暴，全部在一定范围。然而这些压力必须有出口，他说，
那对中国来讲，他现在可能接下一步，我猜他的力量可能会往内压，就是去整肃一些贪官污吏或者异己啊，包括这些像马云等这些跟他立场或者利益不一致的，抓一些人来做态哈，这样的话他有一些可以对内立威的这个做法。
分析人士还说，其中确实存在着习近平无法管控鹰派的风险，但这方面中国应当非常谨慎。由目前美国四处结盟至中的态势， 中国一旦动武，就要面对四方安全对话国家，以至于新八国联军的对峙，必然有非常多的顾忌。石原周浩以中日外交的观点分析，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日本的反应相对温和，其实从过去的例子就可以解释。目前对中国来说，美国是最大的敌人，既然美中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中国不会想再制造另外的战场。例如特朗普政权使美中关系恶化，中国就调整对日本和印度的态度，这是打从毛泽东时代就存在的外交策略，而日本也理解这一点，所以也希望在某些议题上与中国对话与协调，例如经济、环境、能源等，而中国必然同意继续互动。如果动武并非中国所愿，强调维持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美日必然也不主张战争。严建发说，
反过来讲，你看美国日本他们并不想战争啊，因为他们现在目前各自的内部问题，尤其这个疫情后的这个经济重建是很辛苦的，那美国还要必须要再跟日本合作来打造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工业的升级啊，科技化，这些来面对中国挑战，还有这个去拉拢这个邦交国，这个盟邦，尤其欧盟啊，或包括东协这些国家，所以我想他们有要做的是很多啦。那只要说中国不挑衅，然后能够在他们的控制掌控底下，这对于美国日本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利益，所以双方都有考，我认为都有个理性计算在里面。
回到声明内容中的敏感话题，或许能从声明的铺陈与遣词用字中寻找出美日对于中国的态度。麦克林指出，
You know, all of the statements try to walk a line between showing, like, you know, a resolute or a joint agreement between other countries.
其实声明中所有对于中国的用词，都在谨慎小心地提醒中国注意他对待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威胁与压迫行为，但同时一再强调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纷争的原则。这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结果。显示美日并非想跨越红线造成更大的纷争，而是传达美日对于中国发动军事侵扰、危害人权、改变国际秩序的立场，期待中国在理解防线后有所节制。美日点到敏感话题却未做继续的延伸，中国略微表态后也没有强烈的行动。采访专家均认为任何一方都不太可能轻启战端，他们说，或许这一切确定立场而无反制执行方向的外交秀，只是出口转内销的对内宣传工具，以及今后在其他议题上谈判的筹码。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中共军机扰台长期化，台朝野立委谈因应之道。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共机扰台已经出现长期化趋势，台湾政府应当在台海当中扮演主动性角色，推动两岸对话。不过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则认为，避战要靠遏阻能力，同时不给对方出兵的借口。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立法委员江启臣星期一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国安局的报告指出美中对峙有长期化的趋势，他认为这个战略格局也将使得共机扰台长期化。
现在全世界哪一个 spot 哪一个地方有像这么密集的共机升这个战机升空每天都在对峙的，像台海周遭这样子的，不管是天上飞的、海上走的。
江启臣委员还说，面对这样的情势，政府应该采取一些行动，在台海当中扮演主动性角色。谁说台湾一定是美中之间的筹码，而不是桥梁呢？台湾可以推动两岸之间的对话。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相关官员就近期东亚情势发展及对台湾之影响进行专案报告并接受质询。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陈明通答询时指出，固然共机绕台不断增加，但是台海的议题不能只看台湾和大陆，一定要放到东亚区域结构来看。中共不断扩张武力，其他国家要前往投资也会迟疑。陈明通还谈到，台湾应该为盟邦带来好处，最好的例子就是台湾拥有先进的半导体产业。与此同时，北京也应该改变思维，只要放弃武力对台，两岸就会和平。台湾国安局的报告还指出，中共已经展开建党百年的纪念活动，鉴于对内宣传及对外展现民族自信心，在涉及主权、人权议题及外部冲突的态度上可能更趋强硬，并增加台湾与周边国家的应处压力。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质询时表示，台湾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当然不可能求战，至于避战则不是靠投降或是屈从敌人的意志。
避战要靠我们的贺主力，避战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不提供对方可用的借口。这个部分我们政府在这几年做的国际是夸奖的。
王定宇委员还指出，台湾不能变成战场，事实上全世界唯一想把台海变成战场的国家就是中国。如果不敢批评中国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只要求被威胁的人要改进的话，这就是投降主义。台湾国防部的报告指出，中共运用反潜机、预警机、歼击机及电战机常态性侵扰台湾西南空域，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持续加大对台湾军事施压。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日前在一场座谈会上表示，2020年6月开始，共机频繁出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西南角，台湾空军在2020年可能出动了超过4000架次的战机，以应应这项消耗战。林正义指出，共机扰台原因是多重的，北京乐于看到外界找出各种理由，以起到其心理战的威胁。台湾军方在空军拦截、广播驱离、战舰与防空部队方面，以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捍卫台海上空，应该是全世界极少数任务最繁忙的海空军部队。林正义提醒，中国的扰台、耗台措施是否在政治上想要可控，却发生不可控的军事意外，这是两岸都需要面对的政治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星期天4月25号表示，不应低估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达顿又说，澳大利亚将与该地区的盟友合作，努力维护和平。
达顿星期天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指出，中国统一台湾的野心越来越明晰。他说，人们需要对此持现实态度。达顿进一步说，整个地区的基地都在军事化，明显有大量的活动，台湾和中国之间存在敌意。中国声称，实行民主制度的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将台湾置于北京的控制之下。台湾政府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并谴责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4月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希望澳方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谨言慎行，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去年4月呼吁国际社会对武汉病毒源头展开独立调查以后，北京对澳大利亚采取了范围广泛的贸易报复，两国关系持续恶化。达顿补充说，虽然澳大利亚国防部队已经做好了高度的准备，以应对该地区针对澳大利亚盟友的任何威胁，但堪培拉将努力维护和平。 他说，我们希望确保我们继续成为该地区的好邻居，我们与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合作，没有人希望看到中国和台湾之间或其他任何地方发生冲突。彼得·达顿3月30日担任国防部长，此前他是澳大利亚的内政部长，中国官方媒体将他描述为对华鹰派。
英国伊丽莎白号航空母舰将于下月启程前往亚洲，加强印太安全关系。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的首次全球部署将于5月开始，届时该航母打击群将前往日本、韩国、印度和新加坡等国。
英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此次部署还将包括英国皇家海军45型驱逐舰保卫者号和钻石号、23型护卫舰肯特号和李士满号、 F-35B 战机以及其他舰船和飞机。此次部署预计将持续约28周，跨越 2.6 万海里，前往40多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希腊、以色列、印度、意大利、日本、新西兰、阿曼、韩国、土耳其和阿联酋的空军和海军将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战斗群一起作业。英国国防部表示，此次部署将加强印太地区的防务伙伴关系，英国致力于在该地区建立更持久的防务和安全存在。英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与新加坡、韩国、日本和印度的接触将为加强我们的安全关系、加强政治关系和支持英国出口和国际贸易议程提供机会。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说，航母战斗群下月起航时，它将悬挂全球化英国的旗帜，展现我们的影响力，显示我们的实力，与我们的朋友接触，并重申我们对解决现今以及未来安全挑战的承诺。前北约官员杰米·谢伊曾对美国之音说，英国在亚太地区投射力量的军事能力是展示英国与该地区战略相关性的关键。皇家海军在该地区作为优先考虑，因为船只可以灵活部署，是展示存在的好方法。英国首相约翰逊上个月曾宣布，英国在脱欧后重新考虑了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印太地区将成为英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的重点。英国政府3月出台了一份国防与外交战略报告，竞争时代的全球化英国，报告中也提到印太对于英国的重要性。报告称，该地区正处于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英国与亚洲的贸易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要经过一系列印太咽喉点的航道，因此维护航行自由对英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我们已经与地区伙伴密切合作，并将通过我们的军队持续参与和我们更广泛的安全能力建设来做更多的工作。目前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中共近期频繁在印太地区，特别是台湾周围进行活动，更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近来除派遣多架次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以外，还在4月初派遣辽宁号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例行训练。4月中旬，中国海事局还宣布将在台湾西南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演习。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本月会晤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中说，二人就中国的行动对印太地区乃至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影响交换了意见，强调了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声明还提到，美日联盟坚定不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应对区域挑战，我们的联盟基于我们对普世价值和共同原则的承诺，以及促进包容性的经济繁荣，推进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共同愿景。
高中生接受军训，分析称打不打仗都强调备战。中国计划在八一建军节开始在全国实行新的高中生军训大纲，以适应他所说的新的形势，并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但是在高中生军训是否出于备战的需要，分析人士看法不一。美国之音记者申华 华盛顿报道。
中国教育部会同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发出的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将于2021年8月1日建军节在全国施行。中新网4月13日的报道说，新版军训大纲施行的同时，2003年印发的同名大纲废止，因为旧大纲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势。新大纲的前言说，此举意在落实强军目标，加强国防后备力量的建设。河北退休的龚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中学生和大学生军训肯定是为未来战争培养军人做前期准备，受过教育的人肯定更加勇敢，更加有谋略，整个军队的素质会提高。他还说，这种军训其实就是想让年轻人回到一个主流思想支配的环境，当然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天津一位参加过军训的女生对美国之音回忆说，军训大多流于形式，射击训练最近几年因安全考虑大多被取消，只剩走走队列，练练拳脚，教官也不全是现役军人。旅美作家胡平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他主要是为了就是强化对这个学生服从啊，听话守纪律啊，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因素更大一些。
胡平说，今天中国本身并没有任何外来威胁，
我们现在你说哪个国家在威胁中国大陆的现在的状况，没有的嘛，所有台海、东海、南海的问题对，都是中国方面有改变现状的这个趋势才造成的紧张，并没有别的国家他们想改变现状，他们没有想改变现状嘛。
所以我不认为中国对高中生的军训是出于备战的需要。不过海外晋文网援引旅美时政评论员李彦明的话说，当前印太地区紧张局势升温，特别是台海，中共扰台声势似乎越来越大，不管他敢不敢打，中共会考虑备战。去年10月13日，习近平视察广东潮州海军陆战队时，要求全军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备战打仗上，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有评论认为，此次中共再搞青少年军训，是在利用毛泽东给中国人洗脑的成功经验，宣传备战，转移国内矛盾。中国环球时报近日民调说，中国年轻人看待西方的眼光正在经历渐进和突变并存的过程。年轻人里5年间平视西方的比例上升6个百分点，仰视的比例则下降30%。平视和俯视西方的中国年轻人均超过40%，他们和中国民众一起进入了对西方的再审视时代。不过河北退休的龚教授说，现在的年轻人毕竟跟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想法不一样，因为我们好像看明白了，不会轻易平视或者俯视世界，这些青少年毕竟涉世不深，没有体验过历史。至于现在高中生和大学一年级新生总体状况是否适合当兵，这个问题引起舆论多角度关注。胡平说，
确实现在的兵员和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在我们那个时代当兵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出路而且那时候连我们都上山下乡嘛，那当了兵那都是高干子弟，有关系的才跑去当兵呢。那农村也是农民凡是能够对孩子当都觉得是件好事情，因为要是你就一辈子就把你拴在土地上，而且那个经济情那么坏，对不对？但是现在呢经济情况好转了呢，他那愿意当兵的肯定就少了，再加上说独生子女。
河北退休的龚教授认为，如今18、19岁的高中和大学适龄年轻人当中，相当一部分对军人是向往的，他们身上有一股热血在流。他说，不是说文化程度高了就会胆小往后退缩，过去很多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够进军校，当军官的往往家境都很好，包括共产党早期的一些领导人，他们的家境都很好，当然也有穷人奋斗上来的。即将实施的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规定了军训两大内容，即基本军事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分析人士指出，从军队后备役的培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体能强度和军事技能上，还是对共产党的忠诚度上， 现代军队对战士的要求远远超过以往。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